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就是就是给大家哈，就是当然如果有事情的人必须要离开的哈，就是请不用介意啊，请不用就可以随意的离开。那但是如果有愿意来分享哈，还有问题讨论的呢，请就是举手或者是直接解除静音啊来发言。然后在分享当中，不用怕问错，不要怕说错啊，因为我们毕竟呢，包括我自己跟大家，我们一同都是在当中来学习的啊。好的，原姊妹您请。
你好，智敬师兄，就是针对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了，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哈。这节经文呢，我也查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资料，我把我查的这个资料分享给大家看了，给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个参考？他这个答案是什么样呢？说天国一直猛进着。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那从人类堕落开始，神就开始来预备这样的一个拯救的一个施工嘛。到了主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实际上他一个神从来没有歇着他自己的工，他一直是往前行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恶者，就特别是一些信主的人。从他们开始来，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圣灵重生他们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激烈的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说那说说那个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我们基督徒的三大仇敌，一个魔鬼，一个肉体，一个世界。实际上是在从得救开始那种征战会进入更强烈的、更猛烈的，就像主也。就是提醒彼得说，那个撒旦就像筛子一样，就把你给筛出去。实际上我们都在一个激烈的属灵战场上。这个是我的，就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就是这样的。好，谢谢提醒。
好的，谢谢袁姊妹的声音，给呢就是这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既然问到呢，我也稍微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大家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原文直接的表达哈。那我在这里后面有用中文代表字，那也就是透过了中文一个字对一个字，我们可以知道原文它所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句话呢，天国是努力的人努力进入的哈。那到底天国努力进入是谁进入呢？那是人努力进天国，还是天国努力进入什么地方呢？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有一些的是比较含糊的，但在希腊文的当中呢，我们看到这第一组字呢，这一个就是 hei basileia ton ouranon 啊，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国度啊，什么国度？从属天的诸天的国度啊，这个是主语，在希腊文当中，它的主语谓语啊，主语宾语呢，它的字尾都不一样的，但这个地方是主语。换句话说呢，这个天国呢，它是正在，而且希腊文用的时态哈，所以在这个字呢，它是正在的施加暴力啊。那当然这里是被动啊，我们中文只有主动和被动啊，但在希腊文在主动和被动中间呢，有一种中间语态啊。那这个中间语态在英文也没有，但在希腊文当中叫 middle voice 哈。那这个中间语态呢，它就具有一种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个关联。而这个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关联呢，那到底是直接的一种主动，还是有一种被的这种含义呢？那常常要看它有没有宾语来表达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宾语哈。那没有宾语的话呢，换句话说呢，那它可能就是有一种作用在自己身上的意思。如果看成是中间语态。如果看成是被动语态的话呢，天国就是被施加了一种猛力。如果看成中间语态来翻译的话呢，天国自己在自己的身上施加一个猛力，然后暗示着它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啊。而后面呢，接着这一句话呢，这个 biastai 呢是这一个前面这个 biastai 的一个名词，那也就是这个施加力量的呢， 他呢就就是去就不断的呢就把他等于是来夺到那他的宾语呢 ,Opain 呢就是指着这一个天国就来就把这个天国给抢过去了那所以刚才原子妹谢谢您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那我现在在这边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呢因为这个动词呢事实上在平行的新闻中路加福音用过一次就是说从施洗约翰从就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展开了人人都一个进去那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按照希腊文所有的人这是主语要这个 Ace Open 呢要进入他向着他然后呢在那里持续的在那里施这种力量施这种强力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一个官声语态的一个表达那这个是学者都没有疑问的所以 Robertson 呢他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11章12节呢他就指出 Robertson 请大家注意他是在我们在新约的希腊文当中他是等于是专家中的一个专家他有整个新约的希腊文的注释我们华人当中好像把他的这一个注释当中的精略的部分整理成十册的一个新约的这个手册那变成中文的翻译中文的这一个版本有出来但是是精略版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位 Robertson 他说呢这一个字呢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到的它可以为被动语态也可以为官声语态对不起我应该给大家一起来看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按照这个 Robertson 说呢这个字希腊文的 Bayazaitai 可以为被动语态也可以为官声语态官声语态就是直接用英文是 middle voice 是中间语态但意思会不同如果呢把它作为被动语态的话呢则是指天国被施强势猛力那天国被施加一种猛力呢那有两种可能的意思可以是正面的意思呢表示是那些想要进去的人努力的拼命的施加猛力在他身上那这是正面的意思也可以是负面的意思呢指他是被地上迷人化的邪恶势力所攻击那些邪恶的势力试图要征战要进入这个来占据这个国度这个是刚才这个原子妹所提到的那这是从被动语态的解释但是这个字呢如果作为中间语态官声语态呢则是指天国让自己自己施加一个猛力给自己来努力的向前推进或者是天国让自己经历一种猛力而向前推进 Robertson 说在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所有那些努力的人就那一句话呢就有类似的一种这一个平行经文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官声的用法并且是以正面的角度来描述每一个人都让自己施这个猛力来进入这一个天国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努力的人人人努力要进去那这个地方呢就换句话说是暗示着是一个正面的含义但是 Robertson 自己呢对于这一个马太福音到底按哪一种解释呢事实上我们看到被动有两种的含义官声第三种的含义 Robertson 他没有给出他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呢这也当然是很多的学者有不同的这种认识但据我知道由于路加福音使用同一个字在表达呢而且是用正面的意思呢因此有相当多的学者也被说服认为在马太11章当中那里呢也应当适合用正面的意思来解释而不是用负面的意思作为解释但是如同我要提醒的这里没有最后大家所公认的 写文本，所以这事情上呢，就是我给大家这样子提一个从原文角度的好，谢谢袁姊妹。好，
那
那
这些书就是说，就学者的这些就是非常他那个咬文嚼字的那个解释呢，如果是说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语，就是说那个圣灵派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讲的话，整篇的圣经是讲的是神对人类的祝福，就是神他从来他的计划，都是一直猛进的，没有人能够拦阻，虽然是从贫困有拦阻。特别是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呢，还有一个努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各种各样的带领，能够跟上这个神往前行的这样一个步伐。当然了，也有从三方面的人来领受，我觉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说，因为圣经学者这些讲的这些的原文字的那个动态这个但是用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通俗易懂的浅显的，就是深入我们再浅出跟别人解释的话，如果是用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解释的比较那不离开原文但是呢连那些没有读过书的阿姨什么的老姊妹他们也明白。当然，学者也明白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因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是，就是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在学习神话语当中呢，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很困难的句子如同这里的句子，来让我们在这当中琢磨其实，因为我们我自己呢，从2005年呢，就是特别来开始这个中文代表对等就是把整个希腊文圣经汉字化然后这过程当中，除了对语法的汉字化，同时也对每一个字重新的来思考它的含义，按照希腊文以及按照圣经的使用去重新思考。那对我自己个人有，虽然我从小就在是基督教的家庭里成长但是在几十年信主之后，原本也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但重新来认识这些字的时候呢，那就发现我们很多我们原以为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呢，那其实却不真明白那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这里的国吧，这里的天国，什么是国什么是这个希腊文的 basileia？那如果是把它想成是一个范围的国度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天国神的国就是将来神把我们聚集一起放在这个国度里面，那我们就可以进天国，就可以在永恒当中就在这一个国度里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平安喜乐，是不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这么认为的可是当你去仔细的再看看圣经当中，我打一个例子来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谈到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度、把国赐给你们，国赐给你们，这就好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了，是吗？是国度像是一样东西，把它当礼物一样赐给你们。那换句话说呢，如果神把这个国度呢，耶稣如果父把国度给了彼得，那他还能不能把国度给约翰呢？他能够把一个礼物分给那么多很多不同的人吗？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对这些字，我们很习惯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去理解它，但是是不是真正的理解了呢？那这个是。我们真正是要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开始看圣经对这些字的使用那就如同耶稣也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个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你们不要说看哪，国在天国在这里，神的国在这里，看哪，神的国在哪，神的国就在什么？
你们中间。
那到底是我们在神的国中间，还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或者 也有翻译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呢。那到底这个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呢？我曾经在分享的当中呢，也给弟兄姐妹一些的挑战哈、啊，来想一想，就是说从国度来讲啊，我们知道只有信神的人哈、啊，重生的人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啊？那不信的人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呢？不信的人能不能进神的国呢？答案是不行。那不信的人既然不在神的国里，那神的权柄管得到他，管不到他呢？啊，
你应该能管到吗？
那如果管得到他，那他们也应该在神的国度里了，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啊，那这个国家的律法管得到我们，但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律法就管不到这个人了，是吗？那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对国度的观念啊，我们要重新从神的话语当中，从仔细的重新的去，不是说我们以前认识错了，而是我们可能认识的不够啊，不够全面啊。换句话说呢，那当神说他可以把这个国度赐给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要赐给你呢？那当然我们晓得，一个国度赐给你，你就是这个国度的王了，是不是啊？那是的确，从整个新约的最后的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耶稣的跟从者，我们要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什么做王啊？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被归给父神，作为祭司，作为，然后这边呢有不同的希腊文版本，作为君王，也有说作为国度。换句话说这两个版本到现在为止呢，学者专家都还没有办法能够有终极的结论啊，但是他的意思是一致的啊，不论是做国度或做君王。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我们如果连国度的概念都不清楚，那我们怎么如同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先求他的国，求他的义，就是哦，主啊，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的国早日降临。可是在原文当中，不是你们要祈求神的国，而是你们要寻找神的国啊，就把它找到啊。所以希腊文用的那个字呢，是去寻找的意思，而不是去祈求的意思。而且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是用希腊文的现在语态表示，你们现在都要持续的去寻找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国，你到哪里去找呢？就算把神的国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还不认识他。就如同这一位耶稣基督，在他是这一个君王，他就是这个国度的实际，放在犹太人面前，犹太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吗？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的意思，我们真是应当谦卑在主的面前。回到这一节经文当中，这一节经文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经文。虽然它的解释终极的意义呢，它的应用，不论你从正面的解释、负面的解释呢，都很清楚它的含义哈。但圣经有的时候它的确有意的，似乎在神的护理当中，有意的让我们对一些的经文不那么确定哈。所以我常常这个中文代表字的这种原文的学习里面，我记得我跟有一年我在上海参加跟这么多的同工哈，还是宋老师帮我安排的这个聚会哈，那这又在这么一百多位的同工面前，我承认一句话，我越把自己的时间放在这一个就是从新约的角度哈，来在原文的角度里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唯一越来越有把握的事情是什么？是我越来越不敢对神的话语那么的有把握，说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因为我自己也看到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很有把握的把神的话语说错了啊。那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懂得更谦卑在主的面前哈。那这一节经文至于说如同原姊妹所问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来解释它呢？总体来讲，马太十一章跟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它是用一种正面的解释来看，而对马太和路加这两者两个人他们所记载下来，而这个字又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字了，那被放在同一个语境当中来讲，他们会表达相反的意思的几率来讲不是那么大啊。换一句话说呢，比较可能但不是绝对的，马太福音在这里呢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含义啊。换句话说，这个国度在努力的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也是借着赶鬼借着差派门徒，然后来让这个国度被宣扬出去而人愿意要来在国度中有份的人，也必须如同这个国度一样，要吃强烈的猛力去抓住这个国度要抓住这个国度，这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一个表达那你说那会不会从负面的角度，哇，撒旦的势力拼命的拦阻而那一些撒旦很有猛力的人就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攻击，那就抓到了这一个国度。那当然属灵的征战的确在那里，但是如果从这样一个解释进去的时候呢，那似乎这个国度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在整个的侍奉中，人看起来是软弱的，但这一位基督却是不断是得胜的，是朝着这一个耶路撒冷朝着这一个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要来完成，因为这个国度不是还没有到，这个国度是已经到了那这个国度呢也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当中不断的往前。不过我要再说，在这个解释上仍然没有办法在神学界来得到一个共同大家所接纳的一个结论所以呢，换句话说，对这一种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没有足够其他的经文来让我们确切的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功课了。这个功课是什么？我们在主的面前面对他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谢谢。
好的，好，好的，那谢
谢
你们，好的，那另外这一个，刚才这边有一位是 OPPOA5， 那这一位不晓得是弟兄或姐妹，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发言。喂，有听到一些杂音，但是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所以您可以再试一下好吗？我还是没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
可能是不小心
好的，那
是开了
好，好的。那小荣
我就是想刚才讲到这个原始内讲的神的国，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神的国其实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就像今天你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新的创造借着家谱马太福音我们开始了一个新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受洗与复活所启动的这个新时代新创造，然后这个就是真以色列人或者说这真正的神的国来到。
这个后面的背景显然是包含在这边的这个含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不过呢，就是但是却又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对，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在于这 Basileia 这一个字呢其实 按照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字，如果按照学者啊直接来讲这一个字的时候呢，那这一个国这一个字它的这个含义，我试着把这个字典给大家共享一下，让大家就比较能直接看到这一个那直接来看到这一个我在这里啊，先给我几秒钟的时间。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是给大家来参考一下这个 Strong 这个字典啊，那它对这个希腊文的国度的一个字的一个解释啊，那 N 号的这一位作者啊，他在100多年前大概雇佣了这一个大概好像据说是100位学者啊，花了30年的功夫做出了 Strong 的这一个编号，还有按照钦定本的汇编哈，啊，那时候没有电脑哈，所以100位学者30年的功夫，那他的这个字典呢，说这个字呢是从 Basileus 这个，也就是君王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啊。所以严格的说呢，这个国度，我们所熟悉的国度这个字呢，它直接的意思是表达一种 royalty， 一个王权啊，那也就可以抽象的表达的一个治理啊，一个 rule， 或者也就具体的表达一个 realm 啊，是字义性的或比喻性的，表达一个我们所说的领域啊，一个王国的这种含义。换句话说，王国，我们说的国度的概念呢，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延伸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 Vines 的，他写了一本叫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这个新约的这一个释经研究的字典啊。他说这个字呢 ，Basileia 国度这个字是一个抽象名词啊，它直接是表达一种 sovereignty， 一个统治权啊，是一个 royal power， 是一个皇权啊，是一个 dominion， 是一个主权啊。那就如同在启示录17:18你所看见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个管辖其实原文就是这个国度这个字，它是持有了这一个 Basileia 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啊，这一个大臣的皇权，一个掌握的权柄啊，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意思。之后呢，这个字才转喻成为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是一个有君王治理的区域或是人民啊。那这个是比如说若一国自相纷争啊，那国就站立不住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是这个字在学者专家的字典当中啊，你们大家都可以去查的一个直接的含义。换句话说呢，讲到国度，如果我们晓得它是一个统治权，一个皇权的话，那你就会晓得，当耶稣说到你们的父乐意把这个 Basileia 赐给你们的时候，那他所指的是一块有领域的地方赐给你们，还是把这个王权赐给你们呢？那这个意思呢，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了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小王姊妹您的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哈。那这些资料呢，就是我都是把它中文化了哈。那其实它的英文的资料呢，在那个数据表当中，其实我都是把它并列起来，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哈。好的，那这个是那个讲到这个国度的概念。那小王姊妹，您可以继续的追加问题啊，如果有的话。
有，谢谢啊，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个地域，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王权，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常常引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那是一个王权，这是耶稣的耶稣的生命，那是一个生命，好像感觉。
这个字呢，就说明是当中重要是非常原文了哈，就任何事情当中重要的就是兼顾它的上下文，它上下文在讲什么啊？同样一个公义，那如果他是在讲文士法利赛人的公义，或者是在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虽然同样是公义，但是它的内容可以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那虽然他们在字义的某一个层面上有它相通的地方，那这个字在某一些的地方其实也的确可以讲到是一个范围啊。那但是我们晓得，就神的国度来讲，整个创造，整个万有，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受造物不在神的权柄掌握之下啊。那但是当要谈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呢，可是我们一方面已经晓得万有啊，一切的一切啊，那甚至地狱啊，都在神的掌权之下。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国度的概念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就变成没有意义的啊。但是当圣经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在整个掌权的范围有一小块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为是神的国度呢？啊，那但是我们当然晓得这个国，这个 Bethlehem 这个概念，它像是一个掌权，就是主要直接的概念是一个王权啊。那换句话说呢，事实上我们晓得整个教会是旧约的，等于是用旧约的这个类比模式来看，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啊。不过大家要注意，在原文当中不是指着个人的祭司，而是指着这个整个祭司的职任或团体。教会是有我们被拣选来作为那一个君尊祭司的团体，而在旧约当中啊，这一个祭司的团体在以色列国的模式里面，它是指的利未支派的利未人。可是不要忘记，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利未支派在旧约祭司职任的里，它不代表一个支派长子的集合，而一切投身的长子啊，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天晚上啊，透过了逾越节，神把一切投身的长子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然后在数点的时候呢，那把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然后把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举起来做摇祭，归给神。然后神把这一个摇祭呢，归在亚伦的名下，来与亚伦一同来看守这一个会幕，来承受这个祭司的职任。这个观点一定要弄。所以利未人作为一个祭司的支派，他一方面是祭司，但另外一方面他代表以色列中每一家族的头身长子，换句话说他们也是一个掌权的群体啊。的确，其实旧约的这一个以色列这一个神权国度里啊，这一个神特别把他们作为一个模式一样放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是透过了祭司和君王来做掌权。可是在没有君王之前，神是透过了祭司，而祭司又是以色列各家中的长子的集合来作为神权的出口。那我们基督徒大部分都晓得教会就是一个祭司的群体，这一点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晓得。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却不知道，在希伯来书当中，这一套又被称作" 诸长子之会啊，诸长子之会呢，也就是众长子的所聚集成的教会。所以教会不仅仅是一个祭司的群体，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角度来讲，教会也是众长子的集合的这么一个教会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也就会让我们就更清楚为什么这一个群体会在启示录22章的时候向着神，他们要做神的仆人来行侍奉。那个侍奉他呢，那常常这个字呢就被用在希伯来书表达祭司对神的侍奉。而同时同一批人呢，却又是在神的安排中，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同做王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呢，我一再的讲到埃克西亚教会是一个带有使命意义的一个含义的一个名称啊。这个使命不是仅仅只是我们在地上传个大使命哦，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个使命事实上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从地上的各族各方各民当中买赎人来归给父神，作为祭司，作为君王，或者作为国度啊，作为这个权柄的出口。那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就指出来的事情，而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就把这一个作为祭司来侍奉这一位神，作为君王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而耶稣基督是君王，这是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宣告的。那而整个福音在耶稣在地上所传扬的福音啊，今天我们一天福音哦，就是谈耶稣他为我们而死啊，为我们复活。但在耶稣的时代，他差遣门徒所去传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是关乎这个国度的好消息啊。所以我们在福音书的背景当中，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在福音它真实在那个时候的含义。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放置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谈福音的时候就是啊，你看我们曾经犯罪啊，我们多可怜多绝望，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看今天神多爱我们，差遣了耶稣基督来，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脱离败坏的瑕疵，我们可以从罪里被释放。神的福音，我们以至于我们将来不用去地狱里受刑罚，能够相反的还能够进到天国里，在永恒中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平安喜乐。我们的福音常常就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个好消息哈。好像神为我们做的这一些是不是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没有错，但是这不是圣经中真正的表述。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来谈到他所传授的这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关乎什么？关乎神的儿子，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福音是关乎到神的儿子，是以他的儿子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好人的利益为中心。这个福音是关乎到在爱子当中，神从万世以来在这一位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关乎到这一位创造万物之神在万古以来他的安排啊。那这个安排当中不仅仅只是我们这一些蒙救赎的人按照以弗所书他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关乎神整个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关乎我们个人少数一些蒙恩得救赎的人的一个福音一个工作啊。而但是神整个救赎的工作按照以弗所书却又是以这一个在基督里的教会为中心的，这以弗所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保罗他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来显明让人认识到这一个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安排啊啊，这个奥秘啊，这是如何安排的啊？就是什么？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地上执政掌权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如同我们现在传福音呢？不是的，保罗不是说要使地上执政掌权认识神百般的智慧，而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嗯，换句话说，这一位在创造万物之神，在万古以来他的安排，这一群人，而这接着这一群人能够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啊。那而这保罗马上就加一句，而这正是万世以来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那换句话说，整个的工作，关乎教会的工作，不仅仅不是说不是哈，但不是仅是哦，让你我能够承受救恩，不下地狱上天堂去享永远的福乐。神的安排和工作是关乎到他整个的创造，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重新的透过神自己的话语，尤其是以弗所书哈，因为以弗所书是教会论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里来看地上的事物，所以一直不断的谈到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啊，以至于我们承受的恩典福气也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因为毕竟我们所要征战的对象也是天上属灵的恶魔啊来征战。而透过我们，神要让天上执政掌权的认识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透过神自己的话语，要把我们的眼界开展啊，来看见神在救赎历史的工作当中。虽然我们常常听到救赎历史的时候，我们只想到的是我们这些蒙恩蒙救赎的一小群人，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教会作为基督徒的群体，对比于旧约的时候是如同立位人啊，那是众长子之会。但是不要忘记，立位人当时被神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不是仅仅拣选的立位人与神同在，享受那独有的好处，神就把其他的人都给丢掉了。不是的，不但不是，立位人在神的面前蒙透过他们的服事，神的恩典福气可以临到整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盼望弟兄姐妹也能从这一个角度能认识到，今天神对他的教会，他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但祭司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蒙拣选。那就如同立位人不是为了立位人的好处而已而蒙拣选，神拣选立位人是为了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关乎到整个以色列国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在这一点当中呢，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更比较确切的认识。不好意思，绕了一大圈，讲了太多其他的话。那小王姐妹或者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追加的啊，可以来继续的发问或者分享啊，或者勉励的。
好，把时间交给其他弟兄姐妹吧。
好的，谢谢小王姐妹。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能愿意分享的？好，邓姊妹您请。
好的，季老师，哎呀，您实在辛苦了。今天像开快车一样，我都来不及思想，风景就飘过去了哈。但是借着您所讲的内容哈，在所分享的那些经文中，许多的经文在我过去的理解中是有错误的，也被更正了。所以说谢谢您哈。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说的，在您讲到福音使命扩展的时候，就是比较了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差遣70个人，由此对比到了创世纪的10章和11章， 就是说二十一章那个分散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就是想，那他从负面或者从一方面讲，是因着他们犯罪，因为他要扬自己的名嘛，恐怕被分散。但是他这么做呢，其实了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他们是拒绝遍满全地的哈，因为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八节是说过他们的使命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是从一方面讲，那从另一方面讲，那神也正是借着这个事件，那就分散了他们，分散了他们，我是这么理解的。于是才有了第十章，就是说他们被分散到各地啊，成为七十个国，也就是多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哈。那这就是实在是应验到了就是说就是创世纪一章这个经文的意思。那我在这里问的问题就是这两章的内容，也就是创世纪十章和十一章的内容，那这么从这个事件的内容上，从时间上来讲，这两章应该是倒着来的哈，应该是先有十一章这个事件，然后有了第十章，各国的就是按这个这样的分散而局，是这样吗，季老师？
嗯，这是我在这边呢跟大家共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经文了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记载挪亚的事情之后呢，然后第十章就开始来记载闪、含、雅弗、挪亚后代的后裔啊。那在这边的经文呢，就是第十章一直到第十章的结尾哈。那他们呢都是在十章的最后一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啊，各自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哈。那不过呢，就是当然在这地方呢我就是我们从这一个就是我们只能从尽量的从经文上来认识了我们刚才背着经文玩的时候呢，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先给我们讲了一句话，那时哈，那时呢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可能在他们的扩展当中呢，他们往东边迁移就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然后就接着说他们的彼此的商议。那当然这一件当中呢，他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是什么，传扬我们的名所以那然后目的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本来神给亚当的命令就是让他们征服全地，他们生养众多然后呢去散布到各个地方然后接着他们这一些背负神形象样式的呢，让神的同伴神的 presence 他们都临在地上，但是他们背负了神形象，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圣经当中的用字呢，其实去细细的玩味呢是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一座城呢虽然他们当时没有盖城，但是在圣经当中呢，到启示录当中是让我们看见最后呢只有两座城的对比，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当然最后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呢，在地上的巴比伦过去之后呢，这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也从天而降到地上降到地上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从来不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地上来与基督一同作王不过我还要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作王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在地上做那种哇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很有权柄的王从一个角度是，但这不是这里真实的经义事实上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作王就可以能够看见这个是他当中的含义如果当中 有问题的话待会有人再问的话我再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换句话说呢从这边的经文齁那就是说邓姊妹所问到是分散他们的语言被分散之后分散到列国呢还是他们当时呢是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分散然后呢在这个那是用的这个 NAS 这个字不是很确定所以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再去看看这个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解释哈那说的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哈那不确定的我就只能先跟大家说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呢就是从这个那时齁还有第十章的后面所说的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齁那所以呀所以就说对于我来说我就不敢从这个当中下结论说第一章的事情发生在先然后呢十章做了一个参考吧作为参考啊或许有谁在希伯来文或这一方面有进一步的信息的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好邓姊妹还有什么追加的或者是
谢谢戚老师啊真的是这个你这样诗经的态度值得学习谢谢您我再慢慢的读吧因为我也是在这想着哎对是九章和十章和十一章这么它的时间上不是那么的能够衔接哈、啊、好啊谢谢您第二个小的问题是在您讲到这个应该是耶稣开始宣告对以色列临到的审判的时候说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二节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到主耶稣手里是拿着簸箕要目的是要扬进他的场这个是为了扬进是为了分开是为了审判哈但是这一块是耶稣作为一个救赎者他无论是分开啊无论是审判啊是对他的选民是有利的是带着恩典而来的因为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这个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耶利米书我好像想不起来应该是具体哪一节好像我刚刚找应该是耶利米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在十一节那时候他就说那时必有话对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他刮来呢不是为果羊也不是为羊敬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耶利米书上说到的这些应该是作为外邦的侵略者他们来对待神的那应该说是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这些百姓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像主耶稣他来带的目的是为了要扬进为了要收仓但在这里只是为了攻击是为了毁灭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为百姓带来这样有利的影响不知道我这样的对比对不对啊齐老师
对就是说如同我们所说的在最近当中听到的一部分上古文角度啊那在马太福音里是谈到主他自己要来扬进他的场啊来把这个麦子收在仓里面这仓就用不灭的火来烧灭了那所以在这当中呢就有一种分开的概念对不对分开的概念因为麦子和糠呢原来是在收成的时候是在一块的但是呢经过打谷的缘故呢就把它分开来了那这个分开这个概念呢在从旧约好到新约当中呢这时候的分开的内容呢不尽相同但是呢 它的实际的含义呢，啊，这个分开的含义却在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最早的分开你还记得在哪里吗？啊，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咯，对不对？啊，神整个那时候呢，渊面黑暗啊，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给分开了啊，就给光暗分开了。那然后神给光和暗分别取了名字，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那在耶稣呢，随后我们在后面马太十三章的比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到这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也谈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分开，有一个分开。那这个分开呢，对。那我们同时在马太25章又看到另外一次的分开，就是当主耶稣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要把地上的万民聚集起来，如同牧羊的人分开这个绵羊和山羊。这就是马拉基书上也谈到，要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人分开，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的分开的概念都很重要。那对用新约的角度来说吧，对，好，这一个分开呢，对麦子来讲，对绵羊来讲，那事实上这个分开呢，有一种带有分别为圣的一个概念，属于神的，被收到仓里是属于神的。而对麦子和这个稗子，对稗子和这个山羊来说吧，这个分开呢，就明显的是象征的，是暗示着这是一种的审判，审判的概念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至于说谈到耶稣这个，就是把麦子跟这一个糠的这个分开呢，它因为毕竟这个糠和这个麦子哈，它是一颗谷粒上面的分开啊，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不像我们在绵羊山羊麦子稗子的那个比喻当中而是更多的呢，就如同它的前文里面所谈到那因为当时约翰警告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约翰的敬礼又被称作悔改的礼。那悔改这个希腊文的 metanoeo 呢，那我们已经，我在跟很多同学在学习的当中的时候，已经不断的就提醒过这个悔改这个字呢那它在按照希腊文直接的意思，就不是我们中文的悔改，也不是英文的 repent 这个字的概念，而直接的意思 meta 就是一个转变的 noeo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悟性要有一个转变。那悟性的转变所要求的，按照约翰当时所说的呢，那你们原来是毒蛇的种类，但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这个悔改来相称。那毒蛇的种类结出来的果子应该是毒蛇的种类啊，但是约翰显然不是在期待他们结出的是毒蛇的种类，而是要他们结出一个不同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这一个悔改，也就是悟性心思被转变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所要求的一定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而这个生命的转变是在这个人的里头要发生的转变，而这个过程是约翰整个这一个洗礼的这一个后面的背景。约翰随即就来谈到他是用水施洗，但后面有一位比他更大的是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浸，而圣灵与火的施浸姑且我们不管这个对圣灵和尤其是火是怎么去解释，但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晶要来干净它的这个把麦子特别要经过这个阳尽它的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达成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在约翰施洗约翰的这一个敬礼的背景之下呢，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呢，也是关乎到一个人真正在基督里面在主的手下，在他的工作里面 我们生命的一种转换啊。那或许用新约的角度来说吧，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真正基督所要来做成的工作啊，也就是这一个新创造里面所要有的啊，以至于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啊，旧的呢事情都已过了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的一个过程。好，那个郑姊妹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追加的？
没有啦，季老师，谢谢您。
好，非常谢谢郑姊妹的提出的问题，好，那分享。那其他还有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分享的？好，季姐妹您请。
季老师，你辛苦了。
哪里？感谢主。
不忍心再问哈。
不会，
我就请您回答，简单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季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11:3要问主耶稣那样的话呢？刚才您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因为在约翰福音不是记载他为耶稣做见证吗？他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将要来的基督，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话？当然我问这个问题跟今天讲的这个重点不是太相，就不是今天讲的重点，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还要请朱老师给我解答。
这是
马太福音
11:3当然显然施洗约翰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一个问题的提出来呢，是施洗约翰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啊，然后呢主要呢就是要问他说你呢是呢那一个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呢我们是要等候不同的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般学者呢就在这里呢都认为说是可能施洗的约翰在这个时候呢，尤其在他的苦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对整个神差遣弥赛亚来呢可能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在作为犹太人很熟悉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期待这一位弥赛亚来的但是施洗约翰所看到的呢虽然他也直接的认识到这一位耶稣在他受浸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呢直接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他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疑惑，他就是这一位神要差派来的人。那但是呢，在施洗约翰进监的时候呢，那耶稣就说，仍然就是好像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并没有直接的这样子的一种影响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施洗约翰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呢我想给就是说当然你们那边就是没有这个原文的角度在整个原文的表达就是他说你就是那一位正要来的那一位吗？或者是呢我们应该要去现在要等待预期的要等待的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呢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应该是等于是施洗约翰呢他在某种程度上面呢是对耶稣的工作呢就是他自己的处境以及耶稣工作所展现出来人对他的不接纳和不信而开始对自己或者对基督的工作呢虽然他不怀疑这一位耶稣呢应当就是神所印证的这一位但是他不了解到底这一位呢他在地上的工作会是一个怎样的方式所以而他们所期待所等候的是那一位荣耀临到的弥赛亚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呢 对于那个荣耀要临到的那一位弥赛亚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待不同的人呢？哦，所以我想对耶稣是神所启示的这一位施洗约翰应该没有怀疑，但是对于这一位耶稣所要成就的是不是那一个终极在旧约当中所指所启示的所预言到的那一位要来重建以色列救他们脱离苦海的这一位弥赛亚呢，那可能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呢是有他的一些的怀疑的。当然他那时候并没有像新约的启示如同我们晓得这一位耶稣基督啊，他要先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并且啊，借着受死复活来开始整个的这个工作，只等到最后他的再来才有这一个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一个荣耀的降临啊。那当然约翰啊，他在作为一个旧约先知最后的啊，虽然他在旧约当中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但是啊，在神整个启示的角度上来看呢，他所看到所知道的呢就远不如我们这些在恩典中有神自己话语更进一步启示的认识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那可能施洗约翰所针对的呢就是在这一个方面来问的问题。
好的，季老师，你刚才是说施洗约翰对自己宣认耶稣就是基督没有怀疑对吗？那我理解的就是，那在施洗约翰的心中，他认不认为这位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或者是说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就是基督，这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这样的疑惑或者是怀疑？
因为施洗约翰他自己也作证，他说他看到了神的灵啊降在他的身上，因为当时他已经蒙神的指示，你看见神的灵呢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对不对？那施洗约翰亲自的当时也在耶稣受浸的时候在那里看到的啊，所以他认识到，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啊，背负世人罪孽的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些印证上面来讲呢，应该施洗约翰呢，就是可能对这件事情来讲哈，就是应该不会是有怀疑，因为他自己也做这样子的见证。但是至于这一位基督现在来啊，他所期待的那个复兴以色列国，那是就是你就是这一位现在来要做到的这件事情的呢，还是我们要期待不同的呢？那可能，所以那我的认识呢，可能应该是指的这一点啊，所以是指的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约翰他的这个问法，这还是很让我这个惊讶的。他因为只有一位，怎么还会有另外一位呢？还是等着别人呢？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季老师？因为耶稣在回谈的时候，在第六节说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是不是因为施洗约翰虽然为耶稣做见证，也确定，但是因着主耶稣他做事的这个方式跟他所想象的预期的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是对这个环境产生了受环境的影响，以及有对他所做的见证产生了怀疑呢？
在这个地方的确有的人释经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的哈，但是同样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是用绊倒的这个字眼在这里表达，那施洗约翰他就是我们晓得他对这一位弥赛亚呢，他是从他自己出生的经历啊，那以及呢就是圣灵神向他直接的启示来讲，并且他也亲眼看见耶稣受浸出来的啊，那这是他对这一位弥赛亚啊，他应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确认。但至于说这位弥赛亚他来，他是不是正是如同他们所久旱这一个来探望这一个大的这个复兴，是不是就是他呢？那显然在他所看到的呢虽然神印证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但是他却 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啊，甚至苗头都可能还没有啊，而他自己呢却被关在这一个监狱里面啊，那所以从这些因素加起来啊，如果我们说他对整个对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起怀疑的话，前面这么多强烈的证据放在那儿，我们很就我而言，我觉得很难去下这个结论。但至于这一位耶稣，他的确是弥赛亚，但是他是不是就是他要来做这一个整个旧约，不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以西结所要预言的这一切终极的成就，就是你就是这一位要来成就这一切的呢？所以他谈到你在希腊文当中这个数字是被重点或者再加出来，你是不是就是这一位啊？我知道你是这一位弥赛亚，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这一位来要做成这一些事情的呢？显然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那他知道耶稣一方面是，但从另外一方面却处于整个他所熟悉的旧约对这一位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当时犹太传统中对这位弥赛亚的预言看到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画面。
是
啊，所以呢就说认为他怀疑耶稣是不是这一位弥赛亚，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所怀疑的是耶稣作为弥赛亚，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来做这一件事情的那一位弥赛亚啊。那可能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合乎在整个上下文的处境当中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啊。所以耶稣呢事实上在后面当中你看到他完全没有去贬损这一位施洗约翰，反倒坚立了他们啊，就是对他的听众来讲，来把这一位施洗约翰等于是高举到一个地步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是来胜过他的啊。那耶稣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可是施洗约翰其实一个神迹也没做过，对不对啊？但是耶稣是在这里非常肯定他的先知的职分啊，甚至说他是在旧约当中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妇人所生的到那时候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天国比他还大。那换句话说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施洗约翰他没有真正认识这国度的奥秘，没有认识这国度的奥秘。但是这不仅仅是施洗约翰没有认识这国度的奥秘，事实上当时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都不认识这国度的奥秘。所以很快的耶稣到马太十三章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一个接着一个的预言来让开始教导什么是天国的奥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背景哦，耶稣他在教导天国的奥秘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来
比喻的？
都是用比喻。那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呢？是因为是要用比喻的方式让他们能够认识，然后呢就能够相信了，哦，原来天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吗？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而且事实上从上下文当中也就看见的确不是。因为主耶稣谈到天国的为什么用比喻，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我耶稣说我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你们要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的缘故，正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正如同他用人子的缘故，是要让呢有耳能听的能听见，但没有耳能听的呢是听见却不明白。换句话说，这个现象也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那时代的背景，以色列人在他的悖逆中所展现出来的光景。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的在马太十三章的这一个解释当中呢，也进一步的来印证了 当时以色列民族的背逆啊，他讲的这些的比喻并没有预期他们会真正的去明白，但是这一些的讲解正应验了以赛亚对当时代的，对以赛亚那个时代所神对他们的责备，这百姓是蒙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那耶稣呢，他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指控当时的时代。所以这也不能，真的不能怪约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或者说是软弱吧，或者是有一些的疑惑，因为的确没有人在当时能够会预期到他们久盼甘霖，最后所来的居然是这样一位弥赛亚，而最后居然是以在十字架上定死来告终啊！所以这个是跌破眼镜吧，就是说让当时的人来说，对，嗯。
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就看清楚了，因为复兴以色列就是这位人子耶稣基督，真的我们是比他那个时候看得清楚明白啊，徐老师。
是的，所以我想耶稣他教导门徒，你们要先去持续不断的寻找他的国啊，去寻找他的公义啊，因为。其实这国已经来了，甚至站在他的面前，在他们的面前叫他们，你们要寻求这个国啊。那对，但是再一次的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国，你到哪里去找这个国呢？对不对？如果你不真认识这个公义，你找到的公义一不小心找到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了，什么？
是的，现在依然如此。感谢
这样的事，是的。
谢老师，紧接着第二个小问题也是关于这个，刚才您已经讲过了，就是天国最小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是比约翰还大，因为好多的这个解释都是有点矛盾的。刚才您解释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去在这里讲到这个大或小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基督徒知道的比约翰那个时候知道的更多，对吗？对吗，季老师？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天国最小的基督徒比摩西还大吗？摩西不在天国，这是我的疑问。
就是说，你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摩西还大吗？那从救赎历史的启示的角度来讲，别忘记摩西虽然在以色列当中，在犹太人的这种历史的认知当中，他是颁布了，在神面前颁布了律法给他们，所以摩西是被放在一个至尊的一个地位，但是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进迦南，没有进迦南。换句话说呢，当然作为一个预表来讲，在那个时代来讲，他们只有遥远的来看见神所预言的遥远的看见迦南的美地。而我们做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在基督里真正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在遥远的看了应许之地，还是我们已经在应许之地里呢？
我们在应许之地。
是的。所以呢，这是神在救赎历史当中呢，就是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里来看。当然这个里说的，不要忘记这里所说的不是从永恒的角度里，将来在神的面前天国里最小的都要比约翰大，比摩西大，不是的啊。这只是从救赎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来看见这一种是这一个是一个更小的或是更大的。对，其实
我理解。
是的。
或者是说天国里最小的，这个最小的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他的救赎，从救赎的角度来讲，所以比那个摩西他没有进入迦南就是更大。
是，所以你想想看，在我们旧约新约的一个对比当中 耶稣为什么会被定罪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宣称神为他的父，对吗？
嗯
嗯。而这一个被宣称神为我们的父，这我们今天在新约时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并且也呼叫阿爸父，但在旧约当中有吗？
他们不敢，不可能称神为父，都不敢喊主吧？
是，
都不敢喊神的名字。
是，所以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属灵的伟人吧，但从时代的角度里来讲呢，我们这在后的呢，其实的确是先蒙恩的哈，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但是这个后前后呢，可能不是那么多地位上的啊，而是我们在神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我们虽然在后，但我们先经历了在基督里呢实际属灵实际的恩典啊。那在这个恩典当中呢，我们其实呢是特别的感恩的。
是，这句话最好。是的，就是先经历了属灵的实际神的这个恩典，的确是这样。是，好，还有最后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关于人子的，刚才你讲到的，在新约当中，人子和神的儿子是等同的，你用很多的这个经文来做了这个论证。那旧约中除了创世记出七章，他提到这个人子，是指一个个人，或者是就双重的含义和圣名吧。那我想问，在以西结书当中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人子，包括民数记有一章，23:19说，神非人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两处这个人子跟主耶稣神的儿子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
嗯，对，这是没有关系的。但这里呢，我就是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哈。有时候你们不提问题，我也。我只是照着 Dr. Bill 跟你们分享。那既然提出问题，我也就顺带的一提。你知道在整个的这一个希伯来文化当中呢，这一个人子，不光是人子，我们看见在新约，透过了在希伯来文化的背景当中呢，也用了很多儿子这个词，比如说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可怒之子，对不对，那白昼之子，黑夜之子，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晓得在希伯来文的文化当中，其实也是新约当中给我们看到的，那这个什么之子，那这一个比如说那儿子从属那光明，我们把它翻成是光明之
子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人，的身上呢，光明呢是他的一个特性，他就如同是光明所带出来的，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光明，那这一个像可怒之子、愤怒之子，他在身上，他作为一个成员，一个 member 一个成员，那他呢的一个特性呢，就是这个愤怒在他的身上是一个特点，那同样的黑暗之子、白昼之子都是这样，这是在希伯来的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方式。那换句话说呢，从 Dr. Bill 虽然没有提，但是我们他间接的提到一些了，但是直接的来说呢，讲到那儿子从属那人的时候呢，在希伯来式的表达的方式当中，他也就可以在表达那一个仅仅作为人当中的一份子，带着人这样子特性的一位，所以这个是在以西结书在其他地方的人子所要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意思强调他们不过就是带着人特性的当中的一员，一个人，那所以 Dr. Bill 提到这个人子在当时的亚兰文化当中呢，可能可以带着哎呀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是，不过就他意思其实也是跟这个含义有关，不过就是一个人的人吧，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无望当中，我又不是神，我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仅仅是人的人而已，那这个人子呢其实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含义，他是以人为特性的这么的一个这么的一员，就是一个人 那但是他们常常是用儿子来表达的啊，这个光明之子、黑暗之子啊，以光明为特性的这么的一位一员啊，一员，那、啊、这是光明之子啊，那、啊、这是希伯来文化当中，如果你们多读到一些类似这方面的解经书的时候呢，你们就会看到更多这一方面的解释啊。好了，那这样子不晓得季姐妹明白这个旧约当中用这个人子的这个概念在其他书卷里。
平时候跟我的理解就是您讲过以后就大相径庭了。我每次知道以西结书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一听就感觉是神对他的一种昵称，就是特别亲切的称呼。但是像您这样一讲啊，只不过是一个人当中的一个人，一个可怜的人，那真的是有区别了。
啊，
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不过就是说我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哈，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呢，这个人子哈的这个使用，就是在好，就是说在旧约当中，像以西结哈，或是在这种文本当中，虽然以西结在他就是一个人啊，然后来面对这一位神啊，这是一个很两个不同强烈属性的对比啊，那但是就以西结这样子的一种背景当中，我们也不敢排除呢啊，就是说这一个名词当中有没有可能在救赎历史的意义当中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关联于在新约当中被称为人子的这一位耶稣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把这种可能性这么快的就把它完全的排除出去啊，嗯哼。那当然这个当中还要牵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就需要可能更进一步的查经，在希伯来文当中他是不是用了 Ben Adam 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人子，那以及在希腊文当中呢他是不是用的是那一个，我稍微其实也是可以去本来应该可以很快的查一下的，在旧约当中用人子这个词啊，至少我从
以西结三章三节，你看一下，以西结书三章三节。
以西结书三章三节，我直接看希腊文的话呢，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希腊文就是 huia anthropo 哈，就是它是不带定冠词的。耶稣称他自己为人子的时候呢，是那儿子啊，通俗那人啊 ，the man， the son of the man 啊，都是带定冠词的。像在这个地方呢，他是不带定冠词的，也不就是说，只是说 son of man 啊。那换句话说，这也是那个 Dr. Bill 他刚才说到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吧，这个 son of man 这个字呢，那它本身就是带着一种，就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样子啊。那在希伯来文的话呢，那它的确也是用 Ben Adam 这个字啊。我刚就是一面讲，我就一面来查了啊。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个在希伯来文化当中的描述里面呢，儿子。同属某一个特性的时候呢，那他就是这是他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和一种惯用语，来说明是以某一种特性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所以在人子的观念当中呢，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说的，这是以仅仅不过是人的这么的一员啊，那来对应一个像神啊，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这个类别的。
对老师，还一句分享，就是在高哥的第二次在他的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好多底下没有注脚吗？就是好多经文上都没有注脚，但是透过这位第二他的联系嘛，联系到旧约的经文，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比如说约翰福音，就是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的回答。这些问题在下面就没有注脚，但是却联系到旧约的经文，这样对我们理解神的心意和计划就更有帮助了，就是破开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眼界。
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谢谢季老师，你实在是辛苦，首先信任你，祝福你，季老师。
对啊，谢谢季姐妹的问题哈，就是说他们像 Dr. Bill 他们这种等于神学院的这一种学院派呢，他们像他自己哈，就是说在旧约，他的希伯来文和希腊，尤其希腊文，他应该是相当有水准的哈，那这是不太多见的啊，他们使用同样的词汇哈，因为尤其我们晓得写新约的很多的作者，他们对希实是一本都比较蛮熟悉的，相对来讲。以至于在新约当中对旧约的引用有一大半是出自于其实是一本只有一小半是出自于希伯来文的版本啊。那换句话说至少暗示着其实是一本对当时的使徒们是影响蛮大的啊，蛮大的。那所以在用这些字词的时候呢，在圣灵的感动下，有时候一组词啊就直接的就关联到于旧约啊，啊，或许他们也因为熟读旧约而以至于就用了这样的词啊，我相信这有神他自己的护理和工作。那不过他们学者这样子的关联呢，我再提醒，就是说在没有直接很确切的地方，我们作为参考，但是不要避免一下子把它绝对化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嗯，
对，季老师，就是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原子那个他问到的。就是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是那个王权国度从属那些天空，它不是主语吗？然后有一个是被动语态，有一个是官身语态的这样一个，他们两个字形是一样的。我一开始我的理解，当然我这个语法很浅薄，就是说没有像这个希腊文这种表达方式，如果没有特别的只说是谁来施行这个动作的话，会不会先考虑到是神呢？您刚才说一个正面的是人他的一个强势努力，一个是撒旦的，那负面的撒旦的被否定了，然后就是说人，因为在路加福音那个那一章，他之间就所有每一个的人他要主动的那个就是努力进入天国嘛，可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然后是不是因着这个原因，然后才说这个施加动作的这个是人，就是在马太，
对，
是出于这个考虑。
是在希腊文当中，就如同我们说，比如说在罗马书四章最后一节，耶稣被交给人哈，那为着我们的过犯，他被谁交给呢？那我们说好像是被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交给人了哈。但是后面一句马上，并且耶稣被从死里复活，那被谁呢？啊，那事实上我们晓得，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的时候。人如果没神的许可，他不可能把耶稣基督交给人哈。所以在这里呢，一般是暗示着这一种是神的作为，这也是希伯来文化当中也反映在新约当中，常常用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达，暗示这是神的作为。可是在这个马太，就说刚才在这个地方呢，那因为他的后文直接用了这一个动词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名词来表达这一个施力量的人的话呢，那在这个地方的上下文当中呢，就不适合把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就不适合把它看成是神的直接的作为。但是当然我们晓得这也是神许可，或者说间接的作为也未尝不可啊。这个是这是给回答您的问题。
或者是说刚才您讲了，就在讲课的时候您讲了一句，就是说这可能这里更强调人对神预备的这个国的一个回应。
回应，
这个，
对的。
回应啊，好，谢谢。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
谢
谢。谢谢季姐妹。刚才郑姊妹是不是有什么要问的或是要分享的？
是的是的，季老师。因为是之前有姊妹问过，就是妇人所生的啊，什么什么天国这一些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走神儿，没有听明白，我想着等到听完录音再说。结果您问到了，我就是对于这句话来说，凡妇人所生的啊，就是说妇人和神的国，以及大和小，以及这种时代的不同这种比较，我应该是能够把它放在这个处境中来。因为我对后半句没有疑问，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在神的国里，我们实在是享受了这样的恩典，实在是看见了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实在是知道神的国有多么的荣耀哈。但是对前一句其实我是有疑问的，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在所谓的妇人所生的这么一个世代中，我们把它叫为分恩典时代，叫为旧约时代啊，可能是我也把它放在这个处境中。但是我就心想着，如果从这个处境中来讲的话，其实比施洗约翰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那么摩西以利亚这是真的是很伟大的哈。那以利亚他行神迹，那摩西不单行神迹，还写书了，还写五书了。所以我就心想着，所以其实我是对前一句特别大的疑问哈。那他们肯定比施洗约翰要大，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施洗约翰的地位。那过去一直我理解就是觉得，哎呀，那施洗约翰就是大，因为他作为这个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开路先锋，那他应该伟大。其实上这不仅仅是这吧，季老师，因为摩西真的很伟大嘛，而且犹太人就是认可了这个啊。谢谢您。
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就妇人所生的呢这一个词呢，至少像是联合圣经公会的注释，就是来可能就是他是不仅仅就是就是说来谈到的，就是说这个表达的方式呢，就是是为女人出于女人而被生出来的呢。就是有一种是正常的出生对比一种超自然的超自然的。那这是考虑。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重要性就是尤其是谈到这更大更小。也正如同联合圣经公会的注释说呢，这里的大小的这个是主要强调的是这一种参与在神的统管治理当中的一种参与的一种privilege 一个特权吧，而不是说他们自己的个性或者在属灵生命的成就上的大小，所以这个是学者他们特别指出来的，那所以就是换句话说呢，也正是如同刚才我们所解释的那个角度，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在细细的去解禁这一些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是还是有很多的这一个讨论的，很多的讨论。那只不过呢，就是因为从 Doug Beal 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有一些的地方，他也除了有一些比较难的东西他把它带出来之外，有一些东西他也不愿意过度的进入到那个细节当中，以至于我们一头栽进了这一个细节里，就会等于把整个大的这个他要表达的这个大的框架呢就模糊掉了。那所以呢就是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也是可能 Dr. Beal 他对有一些东西，再加上他本来就是神学院上课的内容，太多进入到这个细节也会剥夺掉他真正要分享的东西。所以要对这些题目呢，就是我们其实要细细的从这个经文的每一个字去啃的时候呢，那其实我相信它这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东西。不过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呢，主要就是盼望大家能够从救赎历史的这个圣经神学的大框架当中来抓住整个在耶稣基督特别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当中在救赎历史当中，神透过了这一切所要给我们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到神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怎么来开始这个国度，开始这一个新的创造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掌握住这个重点能够从大的框架里来看见，包括我们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他的医治如果我们只是从传统以往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医治这是一个神奇的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来就印证了耶稣是这一位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可是呢在这些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里来看呢，那这个身体的疾病不管是耳聋眼瞎这都是等于说是罪所带来在人世当中的恶果，而耶稣基督今天却能够来让这一些 不管是眼瞎、耳聋、瘸腿的，甚至死的能够复活，这都是代表一个对罪的所带来恶果的一种反转啊，一个反转，这个就变得是非常非常的有他救赎历史当中的意义啊，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不是偶尔一次碰巧的，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一种证明，来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有赦罪的权柄，能够来在他的里头来反转整个在人的最终啊，在人的堕落里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今天在基督里要重新的被组建起来，带出这一个崭新的创造。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抓住在这里 Dr. Bill 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所要带给我们看见的视角。好的，那啊，
对对对，谢谢季老师的提醒啊，我其实真的是犯错误，我有时候是有时候会站在一棵树面前忘了整个林子，所以说有时候我就会撇去那些，谢谢。
是哪里？这个我们其实大家都是在一同的学习哈，也是彼此的提醒啊，彼此的提醒。那其实，在神的话语上，你会发现，我们越纵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越多不懂的地方，这是非常真实的啊。找到一个问题的解答，但是透过这个解答来发现自己有更多自己不认识的啊，这就是在神话语学习当中常常会经历到的事实。好的，那我想今天的学习呢，时间上就已经转眼之间又已经快要将近四个小时了哈，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或许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主若许可哈，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平台上来继续的谦卑的哈，来在主的面前，在主话语的面前，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态度呢，其实正反映在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我们说渴慕神慕神，但是却对神的话语却没有什么渴慕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光照了。就好像我们说爱神爱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是很爱神，但是却发现有力量爱神却没有力量爱人。那正因为没有力量爱人，那我们晓得，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如同我们所以为那样子的爱神吗？所以约翰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哈。当然这使徒约翰，人若不能够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又怎么可能去爱呢看得见看不见的神呢？那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看见太多的弟兄姐妹哈，神的仆人们非常的爱神，但是却好像在爱人的事上呢，真的是好像是行不出也做不出来哈。那换句话说呢，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讲到做王的时候哈，耽误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啊。耶稣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哈，但是这个王哈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哈。那以法他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而出来，怎么样来辖管我以色列民吗？不是。所以要来什么？要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所以要来，这位君王是要来牧养啊。说牧养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要做一个牧羊人啊，做他百姓的牧羊人。所以启示录当中要给他们铁杖辖管万民。你们大家注意，和合本那辖管后面都括号起来，原文做牧养啊。那这个铁杖不是让你去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而更多的是牧养。而作为一个牧羊者，作为一位君王百姓的牧羊者，耶稣他自己就来定义什么叫做好牧人。好牧人，好牧人是什么？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哈，为羊舍命的。那所以，但是要舍命，那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这是一个需要权柄的，如同君王需要一位需要权柄啊。这位君王是要来牧养，但做好牧人。好牧人也要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在主耶稣的口中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啊，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命取来啊。对，换句话说呢，主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哈，记得今天陈牧师分享的信息当中哈，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哈，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样啊，就是 就是能够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是在我们实在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的哈。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呀，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在神的光照中来真正的来审查我们是不是真如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有力量在爱神哈。那其实在主的光照中看看我们是有多少力量来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爱我们周围的同工啊，爱那些好像不太可爱的人，我们马上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力的啊，甚至是无能啊。所以求主真的来怜悯我们啊，来光照我们，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反映在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我们对神的爱真正的爱有多少反映在我们有多少的力量去爱我们周围，特别是那一些不讨人喜悦的甚至跟我们作对的那一些人包括可能跟我们意见不合的弟兄姐妹，这才是能真正帮助我们认识到底我们对神的那个爱有没有我们自己所以为的那么伟大所以我常常说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只能去造就出一大堆大有信心能够为着这一个为着传福音和能够去为主殉道但是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以温柔谦卑来对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周围的人的话呢我们活不出这一种温柔谦卑的话，那我们的信仰跟回教的信仰有什么两样呢？回教的信仰也能制造出一大堆能够为阿拉为他们的真道去死的去殉道的抱着自杀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却没有力量让我们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能够真正求主开我们的眼来真正认识我们这一个宝贵的信仰这一个怎么样在神的恩典中被赐予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里能够有真正的更新脱去外面的糠能够从毒蛇的种类能够被转变被更新成为真正神的儿女所以盼望在这里呢与弟兄姐妹共勉。好的，那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求主继续的施恩赐福在这里每一位真是向主向神自己向他的话语渴慕的儿女们。好的，愿神赐福你们。好的，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好吗？